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你爱我们，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都要向我们来施恩，你愿意更多的把你自己能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这个人越过越衰微，好让你在我们里面越过越加增。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真的就是那位窑匠，我们是泥土，我们靠着自己，我们什么也不能，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感谢主，我们在你的手中，你用爱来调和我们，来制作我们，你要把荣耀做在我们的身上，要引我们进入荣耀里面去。主，我们知道你快要回来，因此我们求你在这个最后的这一段时间，你再来坚固我们，扶持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旨意中，能够讨你的喜悦，让我们预备好，随时等候你的再来。主，我们再说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感谢你，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是窑匠，你要把我们制作成合你心意的器皿，来荣耀你的自己。因此我们每一次的聚集，我们带着感恩，我要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因为已经休息了一个月左右啊，所以我们要继续讲之前，我们简单的做一点复习啊。那特别我们要复习就是这三次保罗在外面出外布道的这个路程他的经历啊。我们晓得保罗在第一次布道，他是从使徒行传第13章第四节左右开始的一直到14章的后面，大概14章的26节那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旅程当中呢他经过居比路就是地中海的那个大岛塞浦路斯岛，居比路然后来到了北方的庞菲利亚的别加从那里再往北去来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去以哥念的路斯德然后特皮，然后再回头走到路斯德再到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再到庞菲利亚的别加，然后回到了安提阿。这是他第一次的旅行那他第一次的步道呢，主要还是在就是现在的亚细亚的东边这一带这是他的第一次布道，我们在《使徒行传》所读到的接下来我们知道没有多久之后，他又来到来出有了第二次的布道那这次的出外布道呢，是从16章的36节开始，一直到18章的22节那在这一段的旅程里面呢，比较特别的就是他这一次完全是走陆路就是他是从叙利亚基利加这一带在叙利亚附近，基利加就是他从前所住的大树那里从那个地方往特皮去然后去了路斯德然后经过了弗吕加加拉太，本来他是要往美西亚，就是往北方去，但是圣灵禁止耶稣的人不许，所以后来他就来到了特罗亚，在那里见了异象有一个马其顿的呼召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过了爱琴海就来到了欧洲这个时候他就去了菲利比、帖撒罗尼加、皮里亚然后再来到了南边，就雅盖亚的雅典、哥林多然后从哥林多回去的时候，正好在以弗所待了一阵子然后就去了耶路撒冷，然后再回到安提阿，这是他第二次的出外布道的旅行那第三次布道我们知道那是从18章的23节开始，一直到21章，我们看见他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被捉拿起来，这是他第三次的布道那我们知道在这一段时间他还是一样，他去了加拉太、弗吕加然后在以弗所待了非常的久大概两年多，将近三年的时间然后从以弗所然后来到了马其顿然后再到哥林多，然后回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经过了特罗亚 然后他没有去以弗所，所以他来到了米利都，离以弗所一段距离。因为时间的关系，他请以弗所的长老在他那里跟他碰面，他有一些劝勉的话。然后从那里，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过推罗、该撒利亚去耶路撒冷，然后被抓。所以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我们最近在读的这段行程。那在这一段行程里面，我们曾经交通过，在以弗所他大概住了两年多三年，有很大的工作在那里。但也在这个时候他去了，他写了第一封哥林多的书信，就是哥林多前书。然后以弗所离开以后，他去了马其顿，就写了哥林多后书。但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他在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这个中间呢，他另外写了一封书信，圣经上没有留下来，没有记载。而且呢，我们知道他第二次去了哥林多，然后第三次呢，他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还没有往哥林多的时候呢，圣经上也记载他也去过哥林多一次，但是在什么时候去没有记载。所以很可能在以弗所因为听到哥林多的一些事情，他很快的去了哥林多一趟又回来，圣经上没有记载。不过从我们读的书信可以推论出来，大概有发生这些事情。那我们为什么提这个事情呢？因为他在以弗所写了哥林多前书然后在离开以弗所以后，到了马其顿就写了哥林多后书然后接下来他来到了哥林多以后呢，他又写了罗马书这几卷书信非常的重要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里面非常的伤痛因为他在那里所责备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蛮特别的，因为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教会他口才知识都全备，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换句话，你到了这个教会，你会发觉这里充满了恩赐，而且是属灵的恩赐。他们有口才，有知识，而且他们的恩赐比别的教会还多。照理说，这个教会应该是很属灵的教会而且这个教会呢，保罗去过，亚波罗去过，可能基法就是彼得也去过，可能但是呢，保罗说这个教会呢，他说我不能称为你们为属灵的，只能称你们为属肉体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当中呢有纷争，有结党不仅如此他们有些人还犯了很厉害的罪，就是外邦人也不会犯的然后他们呢却好像没有事一样然后他们弟兄会告弟兄，甚至告到外邦人不信的人那里去然后他们有很多的知识，但这个知识呢只是叫他们自高所以他们知识很高，他们可以去吃祭拜偶像的之物，然后他们不会觉得会绊倒弟兄然后他们在那里薄饼聚会的时候呢，之前他们自己先喝了酒醉就是没有带着一个安静一个谦卑的心来纪念主然后他们有很多的属灵的恩赐呢，但这个恩赐呢照理说应该是造就教会的，结果他们却是彰显自己的肉体所以保罗在他们那里他不传别的，他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教会虽然有那么多的恩赐，但是他们不接受十字架来致死他们的肉体所以保罗在以弗所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其实他用的笔法是非常的严肃的，非常厉害的但是我们知道后来他中间又写了一封书信他自己也跑去了一趟，可能当时他们并没有接待保罗，所以保罗在那个地方没有待得太久所以保罗后来又派了提多去然后他就写了哥林多后书那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后书，我们就发现从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他的真情流露 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他自己的整个人啊，好像暴露在他们这些弟兄姊妹的面前啊。从哥林多后书我们看见保罗虽然在那里在写前书的时候好像语气这么重啊，但是呢他却是流着泪写的，换句话说他因为爱他们啊，所以因爱他就想要管教他们啊。那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去了，他本来是在特罗亚要等提多的，因为提多他派提多去了哥林多，他跟提多约好到特罗亚见面，结果提多不知道什么原因单言了，所以他就离开了特罗亚去了马其顿，后来在马其顿见到了提多，带来好消息，所以他就在马其顿就写了哥林多后书，那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看见这里面呢就充满了安慰，充满了劝勉，当然你读哥林多后书你发觉仍然有少数的人，拒绝悔改，不肯接受保罗的使徒职分，所以保罗就讲了一些话，所以在后书里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他是真情流露，他在这里面他提到他的愤恨，提到他的忧愁，提到他的惧怕，提到他的勇敢，提到他的爱，你会发觉保罗这个人呢，当他把他自己暴露出来的时候，真情流露的时候呢，慢慢你会发觉你看到的不是保罗，你从保罗身上看见了基督，所以当你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在这那里充满了就是肉体，充满了就是那个肉体所带下的羞耻，但你读后书的时候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是一个属灵的人，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个人乃是因着十字架在他的身上的工作所彰显出来的荣耀，所以哥林多后书呢，是一卷很宝贵的书，因为从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而且我们看见圣灵怎么在他身上的工作，这就是今天我们主要特别交通的，因为我们晓得保罗这个人，他不仅仅有属灵的执事，属灵的工作，他本身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在使徒行传不仅仅看到圣灵在外面怎么引导保罗跟他的同工在各个地方宣扬，主的福音，我们借着这些书信呢更看见，圣灵怎么在他的里面来做工，所以哥林多后书我们看见这个人，就是这个在基督里的人，圣灵怎么在他身上的工作，怎么让他的生命，能够彰显基督那个生命，怎么借着这个生命来服侍众教会，这个属灵的指示，所以借着哥林多后书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那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所讲的乃是他的经历，当然你光是有经历还不够，因为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的经历是可能是很真实的，但毕竟我们这个人有限，所以如果我们太强调经历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造成分门别类，因为今天神的家，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意见，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经历，但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完全，所以当我们坚持我们的经历的时候，你就发觉了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保罗很特别的，他写完了哥林多后书，他在哥林多在马其顿写完哥林多后书之后呢，他来到了哥林多，他就写了罗马书，罗马书就把神的真理很有次序的，发表出来，所以你看见一方面你看见了保罗在讲经历，一方面呢你看保罗在讲真理，你光是有经历没有真理呢，有时候会带下了混乱，因为人太强调个人的经历，但是如果你光是只有真理你没有经历呢，这个真理可能变成一个知识而已，所以保罗在这一段时间圣灵借着他写这些书信呢，其实在这些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圣灵怎么开启他引导他，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我想我们特别要来学习的，看圣灵在他身上，借着哥林多后书怎么来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属灵的生命是怎么得着的，这个属灵的执事是怎么产生的，这是我想我们今天要特别借着这段时间我们来交通的。当保罗在提到他自己的时候， 很特别，他首先提到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他的一段经历啊。我想这段经历呢，能够帮助我们啊，来认识怎么样产生那个属灵的生命。那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啊，第一章我们从第八节看起啊，这是保罗一写哥林多后书的，他首先就把他自己摆出来了。他特别提到，他说第八节啊，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那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在马其顿。他说我从前在亚西亚，那亚西亚是什么地方呢？最主要的，保罗在亚细亚以弗所待了将近三年。当然亚细亚有很多的教会，但是保罗主要的工作呢是在以弗所。所以保罗所讲的就是他刚刚经历的这一段经历。因为他来到了马其顿的时候呢，之前他就是在以弗所。所以他在讲他这一段经历。所以这是一个新鲜的经历，他才经历过的。他要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们知道这件事情。那知道什么呢？他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晓得什么呢？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生，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那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读到他第三次出外布道，来到了以弗所啊。那当然，他有很大的工作，主在那里有很大的工作啊，他有很大的得胜啊。但是他呢，的确面临到一些困难啊，有些他没有写出来，有一些我们可以从到那个以弗所的暴动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在保罗的感觉里面，他在遭遇苦难，他在那一段时间刚刚遭遇了苦难，而且这个苦难呢，让他受压。他被压到太重，他自己能力胜不过，而且呢，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活下去了，然后他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所以他自己对自己有一个判断，他必死，那在原文里面呢，就是说到在这里呢，他觉得有一个死的判决在他身上。就好像一个审判官判定保罗你死定了，所以他有一个死的判决在他身上。结果呢，带下一个什么结果？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保罗现在跟哥林多教会在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首先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借着环境对他有一个判决，就是保罗你死定了。为的是什么呢？让保罗不再信靠自己，单单的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那保罗为什么要想这一段的经历呢？这段经历跟他属灵的生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保罗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而且非常有智慧的人。一个有能力有智慧的人，如果要来摸属灵的事情，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个误解，就是说呢，我们很多时候用我们天然的智慧，天然的能力来做属灵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呢，常常并不是从神来的，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所以当保罗在讲到死的判决在他身上的时候呢，就给我们看见属灵生命，真正的属灵生命呢，绝对不是从天然来的。我们的天然人要被带到一个地步，好像神对我们这个人有一个死的判决，只有经过死，我们不再依靠自己，我们单单依靠神而出来的那个生命，那乃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属灵的生命。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被带到死地，所以我们这个人呢，就算我们服侍也好，就算我们生命的表现也好 哦，那不是真正属灵的生命，那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特别提到十字架，哦，乃是要除去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所以保罗今天要讲到他属灵生命的时候，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说呢，他必须要被带到死地。一个人如果不被带到死地，一个人如果不被倒空的话呢，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真正的彰显出来。所以现在保罗要讲他自己了，讲他属灵的生命呢，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一个死的判决。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常常会被带到死地？因为我们这个人太聪明，太有智慧，太有能力了，这个很容易混扰，让我们误会这就是属灵的生命，这就是属灵的知识。所以当保罗开始要启示把他所学到的圣灵怎么在他身上带领的时候，他不能不回到想到他才经历到的这一段特别的经历，有一个死的判决在他身上，他自己也认定他自己是死了。这个时候呢，他能够不再依靠自己，单单的依靠叫死人复活的神。那这个经历，我想我们多少都经历过一些，也许没有那么完全，但是这是必要的。因为只有经过这个死的判决，不再信靠自己，单单的来信靠这位叫死人复活的神呢，这时候你就带下了一个见证。那这个见证呢，就是他接下来讲的第一章的第十二节，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作见，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来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呢，他带下了一个见证，因着这个死的判决，他带下了一个见证，他现在能够夸口了，就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原文，神的圣洁，这个圣洁乃是单纯，神的单纯。我们人都是非常的复杂，我们都是聪明通达的人，但神是非常单纯的，所以神的旨意向着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向着婴孩他就显露，这是神的单纯和诚实。诚实在原文就是神的真实，或者说神的单纯和神的真诚，诚实也可以说是真诚，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来靠神的恩惠，都是神的恩典，像你们更是这样。所以保罗在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呢，第一个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天然的生命必须要带到死地，否则保罗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不管多好仍然是他天然的生命，他不管多有多好的服侍仍然是从肉体来的服侍，天然来的服侍。所以保罗当他开始摸到就是圣灵怎么在他身上带领他，让他的生命能够彰显，让他有属灵的执事的时候呢，属灵的侍奉的时候呢，第一个给我们看见的时候，这个天然的人必须被带到一个地步，有一个死的判决在他身上，不再信靠自己，单单的信靠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他的良心可以做见证，他的凭着神的单纯跟真诚，他在世为人他不靠人的聪明，单单靠神的恩典。这是他给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如果你要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让神的生命能够彰显的话呢，第一件事情就我们必须被带到死地，我们这个人必须要被倒空。当我们这个人被倒空了之后，十字架除去我们的智慧，我们天然的智慧跟能力之后，不再信靠自己之后呢，接下来就带下了一个光景，就是保罗在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所说的，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 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都是阿们。所以一个人如果太聪明了，那神的应许或者神的话，有一些我们认为是阿们，有一些我们不阿们。神给我们的一些环境，我们有些阿们，有些环境我们不阿们，我们觉得可能照我们的方式更好，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意见。但是一个人被带到死地，有死的判决在他身上，他不再靠自己的聪明，乃是靠神的恩惠的时候呢，当这个人被倒空以后呢，凡神所应许的在基督里都是死的，都是阿们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他是是的，他是对的，各样再难的环境他都是对的。以前我们看很多事情，我们会觉得有一些神是对的，有一些我们不服气，我们会跟神争辩。但你当你这个人真的被带到死地，经过神的对付以后呢，你在凡事上都能够查验他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想我们都记得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信心的时候，特别讲了一句话，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在原文就必须信神是，他是阿们，必须信神是，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信心不能讨神的喜悦，但什么是信心呢？你到他的面前你必须相信他是，他是阿们，我们所有的环境他都是对的，他都是阿们的，他是，他是我们的一切，他是我们的供应，他是我们的满足，所以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是复活。而且呢，我们相信不但信他是，也信他赏赐寻求他的。所以你看见了，现在保罗能够说啊，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这保罗讲的不是道理，这是保罗的经历。一个人真正被带到死地，不再信靠自己，单单的相信神的恩惠的时候呢，当这个人被倒空了以后，你就发觉呢，神的生命在他里面就开始彰显了，都是是的，都是阿们。所以一个被倒空以后呢，接下来就是充满，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我们在他里面呢也得了丰盛，所以他都是是的。所以保罗一开始讲到他的被倒空，他的被充满，都是是的。接下来呢，他给我们看见圣灵在他身上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第二章的第十四节。第二章的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一个人被倒空了，一个人被神自己的生命充满了，他对神有一个投手的认识之后呢，就会怎么样呢？因认识基督而有香气。那当然如果我们真的读哥林多后书，你会发觉保罗讲这句话其实蛮矛盾的，因为保罗在讲这句话之前呢，他是在特罗亚。那我们讲过特罗亚，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保罗去特罗亚是神给他的负担，他去特罗亚呢，神给他一个福音的负担，而且呢，你读这一段话，你会发觉呢，神也开了传道的门，所以在这边有很大的工作。所以保罗呢，在这个地方照理说他应该就是说留在这个地方好好来做工，因为神给他开的门嘛。可是呢，他跟提多约好了在特罗亚见面，就提多没有出现，所以他心里不安，他就走了， 去了马其顿。所以照理说啊，这个人失败了，神给他开了那么大的门，他应该好好的在这边传道，结果呢提多没来，他心里不安走掉了，就来到了马其顿。所以照人来看，这是保罗的失败，保罗的软弱，保罗太软弱了，他的同工没有出现，他就走了。但是很奇怪，就在这个时候，保罗在把自己的弱点，最少我们认为他在讲他的弱点，暴露出来的时候呢，但他同时讲了一句话，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如果按照我们来讲呢，他应该说我们亏欠神，神给我那么大的工作，结果我走掉了。但是不是保罗，所以你看保罗这个人不一样的，一个属灵人的确不一样的。他就在这个时候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为什么呢？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保罗好像失败跑掉了，结果他现在说神借着他在各处显扬基督的香气。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属灵的事情属灵人能参透，我们常常不太懂得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保罗在特洛亚关心的就是哥林多教会，他不知道他写了信去又派了提多去，上次他们有不好的经历，这次他派了提多去，不知道他们的经历是怎么样，所以约好了在特洛亚，提多又没有出现，所以他心里面挂虑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圣徒，所以他现在工作也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他就去了马其顿。后来提多到了马其顿跟他碰面，所以他很高兴，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嘛，所以他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嘛。照人来看他好像软弱了，但是呢他从神的眼光来看，人会软弱，但是神仍然借着他因认识基督到处能够显扬基督的香气。所以保罗是认识什么呢？认识他的软弱，所以他夸他的软弱，所以他后面讲说，因此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在我身上复辟，我彰显出来。所以你就看见在这里呢，一个属灵的生命很特别，一方面他被倒空了，一方面他被神自己的生命充满了，然后他一方面彰显的是他个人的软弱，但另外一方面在他个人的软弱里面呢，他看见基督常率领他们在各处夸胜，在基督里夸胜，而且在甚至特罗亚各处也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很多时候是有遮盖的，因为我很怕人家看到我们的软弱，事实上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隐藏我的软弱，但是保罗他喜欢夸他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他，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在这里彰显。因着这样的属灵的生命神这样对付他，所以保罗接着很简单，接着这三件事情就把他那个属灵的生命给彰显出来了。他这个属灵的生命的彰显，第一个他天然的生命必须要对付，必须要被带到死地，必须要被倒空，然后因着倒空呢，基督的生命在他身上得以彰显充满，所以凡在基督里都是死的。因着他这样的认识呢，他到各处就算他失败了，他在各处仍然能够显扬他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是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带着能力，所以他后来讲着，在得救的人身上或者在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在灭亡的人身上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在得救的人身上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当得起？你看，这是带着何等大的能力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保罗这个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圣灵是怎么带领他的啊？同样给我们看见圣灵怎么在我们身上来做工，他怎么把我们带到死地，不再信靠自己，单单信靠他的恩惠，让我们真正在基督里面，我们认为他都是对的，都是是的，这样子呢，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好，当他讲完这个的时候呢，接下来他就给我们看见，因着这样的生命呢，就带下了属灵的服侍、属灵的侍奉、属灵的执事。那这个执事是很特别的，就好像他做了一个比喻，所以到了第三章他就做了一个比喻，就很在写信一样。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好像一张纸，然后他在那里写，但是他写呢，他不是用嘴巴在那里讲那些，乃是用神的灵在那里写。所以当人看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了，就好像在看基督一样，就是因为保罗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呢，乃是不是把道理给他们，乃是把基督加在他们身上。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因着这个他前面讲到这个生命带下的这个服侍呢，跟旧约的服侍跟从前的服侍不一样。在旧约的服侍，在旧约的侍奉，那个特别的仆人的代表就是摩西。摩西是跟神有很美好的关系的，但是呢，那是一个定罪的执事，那是一个叫人死的执事。但是保罗说，我们因着有基督属灵的生命的彰显，现在这个属灵的执事呢，乃是一个称义的执事，叫人称义，带进生命的执事是供应人生命的，不是叫人家死亡的。所以呢，把人怎么样呢？带到基督的面前，与他面对面。所以保罗到了第三章的末了是怎么讲呢？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脸变成。所以现在这个新约的执事，因为他有属灵的生命，他带进了属灵的侍奉，他在这里把基督供应给人，在这个地方他叫人称义，叫人得生命，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让众人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然后呢就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变成主的形状。但是保罗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了一个怕字。从前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下来的时候呢，脸上发光，但是这些以色列来到他面前害怕见这个荣光，所以摩西呢就带了一个帕子，就遮住这个荣光。那保罗现在呢就把这幅图画呢用另外一个话来讲呢，现在呢这个帕子不在摩西的身上，现在这个帕子在他们的心上，因为他们不认基督嘛，就讲到这些以色列人嘛，所以他特别讲到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出去，所以他们可以敞着脸。但是帮保罗讲到这一段的经历的时候呢，保罗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第四章的第一节所提到的，他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十分，意思说现在呢他因着基督的拣选，因着是属灵的生命，他现在有了这个属灵的职分，那这个职分呢是要把基督给别人的，这个职分呢是要供应人生命的，这个职分呢是要使人称义的，这个职分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与神面对面的，这个职分照理说现在这个职分给了我们，如果你真知道这个职分的话，你会上胆的，因为这人做不到的，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觉得你能够为主做些什么，你真的知道这个职分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会害怕的，但是当保罗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说我们既然是蒙了他的怜悯，受了他的职分，就不上当。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积极，他就不上当。为什么呢？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所以一个神的仆人，你看他怎么样尽他的职分，首先呢他要把这个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今天我们里面可能有很多隐藏，很多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那些暧昧的事情，如果真的要执行这样执事，你必须要把它弃绝，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你看保罗他讲神的道的时候，你看他对以弗所长老怎么讲，神凡神的旨意没有一样他必会不说的， 但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怕得罪人啊，所以我们把神的话呢，就是妥协了。我们只能讲部分的真理，因为我们如果讲的太多的话，人家受不了，人家可能就跑了啊。但是他这里呢，他说不没有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那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因为保罗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要做属灵的执事，我们要有属灵的侍奉，如果我们这个里面是暧昧可耻的，如果我们里面行诡诈，如果我们没有讲神的道，我们如果不将真理表明出来，这结果这怎么样呢？这就成了一个帕子，你没有办法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来，你自己成为人跟神中间的那个帕子了。弟兄姊妹，你想想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经过这些的对付的话，我们就算传讲真理，人家也不见不到基督。为什么？我们挡在中间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事情。保罗在讲到他那个属灵的职分的时候，他马上就回到这个地方。他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样的职分，这是不得了的职分了。这不是我们去争取来，这是我们蒙了怜悯的。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壮胆。我们不上胆，我们更积极的要怎么样呢？在神的光中看看还有什么暧昧可耻的事没有弃绝，求主帮我们弃绝啊！我们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的诡诈？我们是不是还有对神的道理的妥协啊？我们是不是没有把真理能够表明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没有办法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呢，帕子就出去了。那接下来保罗就讲了，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换句话说呢，这个帕子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帕子已经出去了，福音已经传给你了。如果你还蒙蔽，那就是问题在你了，不在我们了。如果没有经过这些对付了，那问题也许在我们身上。但是保罗说呢，我蒙了怜悯，我们要把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我们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我们把真理表明出来。现在帕子不在我们身上，若蒙蔽了，帕子是在你们自己的心上，你的心没有转向主。所以在保罗在讲了这段话的时候呢，是讲得很厉害，而且是很严重的。接下来就保罗就告诉我们他的帕子是怎么除去的，他就讲到他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啊。这第四章后面的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换句话说，保罗在讲啊，我们这些人啊，我们都不过是个瓦器，瓦器是很丑陋的。瓦器是很容易碎的啊，所以瓦器实在算不了什么。我们天然再聪明，再有办法，再能干，也不过是个瓦器啊。真正重要的是宝贝在这里面啊，所以我们有宝贝，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的。这莫大的能力是怎么样呢？能够供应基督啊，能够带给人生命。能够使人称义，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与神面对面，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神要制作我们呢，他只好怎么样？要把瓦器给破碎，宝贝才能彰显出来。那他怎么来使瓦器破碎呢？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被打倒。但是呢，神虽然要破碎瓦器，但神并没有破碎，并不是要把我们这个人格给破掉了，给除去了，他是保留我们的人格，他只是要除去我们这个天然。所以呢，四面受敌，四面都是敌人，但是呢，不被困住，心里在那里作难呢，但是不失望，虽然受逼迫，但没有被丢弃。虽然被打倒了，却没有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耶稣的死在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换句话说，耶稣的那个死啊，让我们这个天然的人被带到死地，结果呢使耶稣的身，那个复活的生命也在我们身上彰显。不仅如此，我们这活着的人常常被耶稣交在死地，使耶稣的身然后接下来他身在我们身上发动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身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保罗呢是死在他的身上发动，但是呢他传福音的对象生命在他们身上发动。死在保罗的身上发动，生命要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身上发动。所以呢因着这样子的工作，所以保罗又讲了一次，就第四十六节，我们不上胆。你看他第四章讲了两个不上胆，第一个不上胆是他接受了这个属灵的职分，他不上胆。第二个不上胆呢，他知道外体要毁坏，四面受敌，这个瓦器要破碎，外体要毁坏，但是呢，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然后外体虽然毁坏，这只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是为了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他讲的那个属灵的那个侍奉是这样子来的，他能够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呢他能够把基督供应给人，他能够把带来生命带来称义的知识，他能够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所以这是第四章他给我们看见他的经历，主怎么在他身上一步步的带领。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从外面我们是看到神在外面给他带领，但你看他书信的时候，神在他里面给他的带领。然后在侍奉的时候他就发觉他怎么在这里侍奉的。所以第五章给我们看得更清楚，就给我们看见两件事情。第十一节看到主是可畏的，第十四节看见主的可爱。所以你看见保罗在那里侍奉他那个动力，他侍奉的动力怎么来？你知道动力，你要侍奉主是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如果你凭着自己侍奉的话，你有时候常常我们就想要不干了但是在这里呢，你看一个属灵的人在那里做属灵的侍奉，他的动力从哪里来的？第一个，他就给我们看见主的可畏，主是可以敬畏的。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他这边讲到第十节特别讲到，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是他的一个动力。他觉得主是可畏的，有一天呢我们都要在他的基督台前受审判当然这跟白色大宝座审判不一样乃是在基督台前受审判。在这里呢是一个家的审判在这里有些人要得称赞，有些人呢要受责罚。所以主是可畏的因着主是可畏的呢，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侍奉他这是他的一个动力但另外一个动力呢，那主是可爱的。所以到了十四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你看见没，一方面他觉得主是可畏的，所以他要在将来在基督台前呢，他要得奖赏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主是可爱的，主一人替众人死，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所以主的爱激励我们，他这个爱能够激励我们好好的来侍奉他。所以他在第五章给我们看见他的侍奉，他的动力在什么地方，一方面来是主的可畏，一方面来是爱的激励。但是讲到侍奉的时候你就看见第六章就给我们看见了，是不容易的你真正有过属灵的侍奉，你就知道那不容易的所以保罗在第六章就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了他怎么在做属灵的侍奉，他的态度是什么你从第三节开始看起第六章第三节，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你看他一个那么大的使徒神这么尊重他，但他每一次服侍他有一个心的，不要让人家受到妨碍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凡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就进食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信心。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侍奉，他凡事在那里忍耐，在那里经历患难、各样的困苦然后接下来他怎么讲呢？第七节，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所以你看见他一面在那里侍奉，在那里忍耐，一方面呢，他有兵器，他的兵器是什么呢？仁义的兵器，就是义、公义，在左在右。什么叫在左在右？你在打仗的时候左边有一个兵器，右边有一个兵器，左边的兵器常常就是盾牌嘛右边的兵器就是你的刀剑嘛。所以他的兵器是什么？就是公义。如果他没有公义的话，他站不住的，没有办法侍奉的。所以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美名、恶名都有。所以有的时候人称赞他，有的人毁谤他，有的时候人给他恶名，有的时候人给他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给人家感觉有的时候好像在骗人，在诱惑人，但是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知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你看，这是他在那里侍奉的时候他所面临的环境，他的态度所以他让他们知道这是他在面对这个侍奉的环境的时候他是凡事忍耐，但他侍奉的对象呢是人，所以向着哥林多的人他是怎么样呢？他就接下来就讲到在第十一节，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远不在乎我们，乃是在乎你们的心肠狭窄。因为保罗讲他们，后来保罗去了，他们不接待他还反对他，他们狭窄，但是保罗呢没有因为这件事情狭窄。保罗没有，保罗怎么讲呢？我们口是张开的，意思就是说呢，我该讲的话我就讲，但是呢我心却是宽宏的。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一个仆人的态度，不简单的这如果没有属灵的生命做不到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做一半我们就想逃走的原因因为我们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做，但是他保罗给我们看见圣灵怎么在他身上工作，怎么样破碎他、倒空他、充满他彰显基督的香气，把那个属灵的职分赐给他，因为属灵的职分是从属灵生命来的他有这样的侍奉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奉献的事情很特别，就是讲到因为保罗虽然不管怎么讲，保罗还是要他们摆上奉献，为的是什么？耶路撒冷的圣徒 啊，保罗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的要求，啊，保罗自己从来不去让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恢复。保罗来是为着耶路撒冷的圣徒，所以当保罗讲到这个奉献的时候，保罗特别提到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奉献乃是神的恩典，神赐恩给我们。所以你读第一节到第五节就讲到这一段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啊，对不起，就第八章讲到这个奉献啊，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啊。所以你看见这是神赐恩呢，所以所有的奉献是神的恩典，就是在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恩典，保罗让他们知道啊，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准我们，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些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了，又归附了我们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在对哥林多教会讲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马其顿教会，所有的奉献呢都是神的恩典，靠着人没有办法做。好，第八章十三节十四节，第八章十三十四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足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足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所以保罗特别告诉他们啊，讲了奉献的事情，这是保罗在侍奉的里面啊，我们他不仅仅讲到属灵的事情的侍奉，他也讲到最日常的侍奉啊，这奉献，这奉献呢，让他们认识什么叫奉献，这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没有人能奉献。第二个呢，乃是为了均平，因为这是神的家。今天你有余，别人不足，你均平了，给了他们。有一天你不足，别人就给你啊，所以这是奉献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讲到这个的时候呢，特别提到啊，第九章啊，第九章第八第九节特别给我们看见，第八第九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你看到没有，当他讲到你奉献出去的时候呢，结果呢，神的恩典更多，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所以保罗在讲到他奉献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这件事情，讲到他们的奉献，好，接下来呢，保罗就讲到了对于有一些人他们拒绝保罗，那保罗怎么办？所以保罗就讲到权柄了保罗叫权柄那权柄呢，就是说什么是权柄呢？就是神给你一个托付如果神不给你权柄，你根本就做不来。所以现在神把这个托付给了他了，把这个属灵的侍奉给他了，当然同时神就给了他的属灵的权柄但他特别提到这个属灵的权柄乃是从神来的，换句话，权柄不是从地位来的，从生命来的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第八节，第十章，第十章第八节因为他必须要讲到权柄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个权柄稍一夸口，也不是一惭愧我说这些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即使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所以保罗现在有一些人反对他嘛，所以他现在必须要讲了权柄但这个权柄呢，一个真正有权柄的人，他的权柄从哪来的？是神给他的，这神赐给他的，他的权柄从哪来的？从生命出来的但是呢，一个真正有权柄的人，你会发觉很特别他不随便用权柄。我们没有权柄的，我们常常喜欢用权柄 啊、哦，但是一个真有权柄的，他不敢随便用权柄，因为他知道权柄是为了造就人，权柄不是为了败坏人。哦、所以他特别提到是为了造就你们，不是败坏你们。所以保罗在讲到权柄的时候，他第一个他一开始是怎么讲呢？你看这个有权柄的人，神把那个属灵的侍奉托付给他，神给他权柄，他有生命，这个权柄从他的生命来的。那现在这个他现在碰到侍奉，碰到有人抵挡他的时候，他怎么办？第十章第一节给我们看见，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你看到没有？保罗在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因为保罗写信的时候写，他是把神的旨意完全的摆出来，他不怕责备他们。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所以你看保罗一个有权柄的人，当他在服侍他们的时候，甚至反对他们的人的时候，他怎么样？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所以越是有权柄的人越不敢随便用权柄，反而呢尽量温柔和平劝他们。因为什么样呢？我们虽然在第四节，我们虽然在第三节，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借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所以他这个对的人在神的面前他有能力怎么样呢？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这些营垒都在他们的心里面，就是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所以保罗现在他是用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他们，保罗在神的面前有能力要把他们心中那个各样的计谋，各样讲道理，讲理论、哦、那种拦阻神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那个营垒的攻破，为的是怎样？把人的心意夺回来，使他们顺服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啊、讲到他的一个属灵的侍奉所带下的权柄，一个有权柄的人怎么样来服侍他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不仅在外面引导保罗，圣灵在里面怎么带领他一步一步走，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因为今天时间到了，所以我们暂时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交通。我们第一个人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实在是爱我们，借着这些圣灵在这些圣历代这些使徒这些神的仆人身上做的工作，跟在里面怎么引导他们，借着书信能够向我们开启出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道路乃是在你的里面，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们自己重新奉献在你的手中，你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柄来制作我们，来倒空我们，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个生命能够有真正属灵的侍奉，因为真实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在属灵的生命跟属灵的侍奉上能够讨你的喜悦，帮助我们，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